Welcome to The Path, a podcast to help entrepreneurs on their road to success.
接下来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周总做这个访谈。那么我就称您 James。非常高兴您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我们一起聊聊有关您这个创业公司优必选。那么首先我想先聊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优必选以及它过去的一些历史，还有您怎么想要创立这个公司的一些背景。谢谢。
好，二位好，那我是就讲讲优必选我们之前的一些初衷嘛。那我可能是在08-09年的时候有一次去日本看了一个机器人的展会，然后我觉得当时的我们讲的很小的这种人形的机器人做得非常好，然后呢当时我觉得这个机器人可以用在很多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学生的一些编程的内容上面去做一些我们讲的这个机器人的教育编程。那当时感觉那个机器人的价格非常非常的昂贵，那可能需要我们大概上万块人民币，那就是1-2000美金一台。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回来中国自己做会好一点。那我从小呢个人比较喜欢像一些 Transformer 这种变形金刚的一些小的一些我们讲的这个 IP 啊，我们讲动画的一些内容。那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可以做这个机器人的产品回到中国来做。当时日本很多人在做，特别发达做的。那我就想回到中国来做。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身上有很多的伺服舵机，我们讲的小的关节 servo 就非常昂贵。那一个舵机当时我们需要在日本、韩国或者瑞士买的话，可能需要100美金一个。那后来我反过来我就理解了，为什么当时他们日本人做的这一个小机器人需要几千美金一台。那当时我想做这个事情，就首先我就要去找寻找这个舵机，或者自己去做。那我发现寻找了很久时间之后，在整个国际市场没有发现我想要做的这个舵机。那我只能自己从头开始做这个小的 servo 这个伺服舵机。那做了很久很久，大概做了3年左右，到了2012年我才把这个伺服舵机做出来。那才在2012年3月30日在舵机成立的情况之下，我做出来的情况之下，我才成立了 UBTech 这家公司，2012年3月31号。所以说这个过程大概这么来的。
谢谢。那么我也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从尤其2012年之前您为了舵机花了很大的心力研发出这样一个关键的零件。那么到后来呢在有幸这个奥迪创投也投资了你们之后，那个我也理解公司也在从一个完全 to C 转向一个也有可能是企业或是产业方面的这种转折。能不能请您分享一下这过去十几年的过程中这些改变它对您的最大的影响，在创业中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然后您的心得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对，最早正如 Chris 所说，我其实最早想做一款 2C 的产品，做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能够让所有的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用户去使用这个小型的像 Alpha 或者悟空这样的机器人。但是做着做着会觉得目前的 AI 人工智能，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把 AI 放在机器人这个载体上呈现给用户，但我发现 AI 这个技术还处于比较初步起步的阶段。同时机器人的我们讲的这种包括它的伺服舵机，包括控制技术，包括我们的运动控制的步态，都还没有办法完全达到一个我们讲的比较成熟的应用阶段。而 2C 的价格程度也比较敏感，所以说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我们就分成我们的从 2C 开始往 B2C 的转化了。当然我们最终的目标还是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能够进入到千家万户，能够成为一个 2C 的产品，成为家庭的一个伴侣。但在这过程中我们觉得是不断不断实现我们的目标吧。对，
是的是的是的，非常感谢。那么这过程中你觉得最难做的决定是什么？这个是资本，是人才，是什么东西在这转变中，还是这个决定的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决定？
其实在这个创业过程中我觉得还是比较难。为什么呢？因为整个服务机器人不像工业机器人的场景已经比较固定了，我们的工业机器人在某种意义上运用的场景比较单一，从 A 点到 B 点做一个比如说我焊接或者在汽车上的装配。那其实在服务机器人它对场景的要求度更高，它希望在一个复杂的房间的房屋的这个环境里面去做非常多的一些物体识别、目标识别、人脸识别，包括我们讲的一些我们讲的颜色识别等等的所有的工作，才能让一个机器人能拿一个杯子或者拿一个茶杯递到你的手上。其实这个场景要求是非常难的，要求技术也是非常多的，场景的环境也不是那么单一。 那其实我们 Ubisoft 未来想做的不单纯是说把我的一个机器人产品硬件卖给客户，未来是希望连接上层的 AI 技术，把一些特定客户的运营打通，机器人只作为闭环中的一环，像一个中间件一样插入进去。这样的话我们在未来面临的就不单纯是一个卖一个硬件提供给我们的客户，而是做整个的以机器人 AI 为载体的机器人运营下面的一个特定客户场景的一个运营，这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长期比如说我们在 AI 教育，我们在未来 AI 养老，我们会把整个的运营包括大的数据我们都会反馈回来收集回来，然后对我们的机器人还未来给客户提供更多的帮助，做更多的一个完善嘛。对，
是的，谢谢。那么在这个整个场景中，因为我想也是一个全球的这个一个架构或是一个态势啊，因为全球在这个所谓的机器人发展以及人形机器人发展上面也同步在进行，我相信咱们 Ubisoft 也完全是在这个领先集团之一啊。那么在这过程中又由于这个许多这个所谓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您看这个全球的这个合作，您觉得在这过程中它是您的机会还是您的一个国与国之间的压力，您怎么看这个全球合作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机会。当然我觉得国与国之间肯定是有些竞争的，包括我们讲不同的公司，不同的文化的公司都会有些竞争。但我觉得最最重要的一点其实还是一个互相把自己优势各种互补的这么一个可能性。那比如说大家知道，比如说类似于 DJI 的一样的这样的公司，在全球来讲，其实最早我们讲做无人机商业化并不是 DJI 最早做，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像中国的一些公司可以脱颖而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可能在于我们在中国有强大的制造供应链，尤其在我们的珠三角，那这一块其实把我们的技术包括上层应用开发的一些技术能够结合我们的供应链，能够创造出一些更加我们讲的价廉物美或者说我们讲的性价比更高的一些产品提供给全球的用户的话，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 Ubisoft 本身也跟之前最早跟 Apple 跟 Disney 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合作，那不管是国外的一些 IP 我们可以运用在我们的一些积木产品上，用我们的舵机可以搭建出一个我们自己小朋友喜闻乐见的一些 IP 形象，比如说钢铁侠或者 Stormtrooper 这种我们讲的一些很好的这种 IP 形象，那让小朋友可以通过一个自己喜欢的 IP 去做他自己的编程，那其实我就觉得这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一些合作了。对，
说得很好，说得很好，是的，是这样子的。然后接下来我刚刚这样的跳一个话题跟您聊聊这个您融资的一些心路历程吧啊。那么第一个先聊到就是说过去您自己很苦心研究舵机，那么之后是什么机缘让您想要融资，在这个过程中又早期中期晚像您现在可能是叫做晚期了，那么在这过程中这些投资人对您又是代表怎么样的风格以及选择上的不同，你能不能稍微从融资过程聊聊？
其实最早期很简单，就是可能我们在2013年最早期，其实我们就像一群做这个喜欢机器人的一些我们讲的创客也好怎么样，非常简单的工作坊，我们就大概几十个人，然后呢做了很多舵机，整个房间堆得非常乱，然后呢我们这群人都比较喜欢机器人，包括当时的 Rick 博士、熊博士，他们跟我们一起很早就加入这个团队，他是最早期的可能是全球拿了很多机器人世界冠军的这么一个喜欢机器的一个博士，跟我们一起最早合作。最早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做一次我们希望做的一个小的机器人，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去接受去喜欢，然后可以在上面做很多编程，未来可以在这个机器人载体上面可以做很多开发。因为我们认为机器人可能是一个最早期我跟大家一直阐述一个道理，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其实是一个主动交互的载体，而我们的手机和我们目前所有的包括 smart speaker 这种音箱产品，虽然它有智能在里面，但我们认为它可能不是一个主动交互的载体。也就是说我们从外面回到家，一个机器人可以主动转向过来跟你 say hello Grace 哎，欢迎回了家，而我们的音箱还有我们的其他产品不能做。说最早期我们进行投资的时候，我们不断在讲述我们的这个生态，当时早期我们的投资者包括了像启明、像科大讯飞，还有包括像比亚迪的夏佐全先生，他是比亚迪的 co-founder， 那他们对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做的打造的这种未来主动交互为载体，他们就比较理解。说最早期我们吸引的其实有点像财务投资者，告诉我们的愿景、我们的梦想，然后你投资我们的企业，未来会有很长期的发展。那到了中后期，包括 Grace 你们奥店 还有包括我们讲的腾讯，工商银行，还有泰国正大集团，包括很多的其他投资者进来，我们更在乎的是战略层面的投资方。
您刚好提到这个事，就说在融资不断过程中，公司也会慢慢不断长大，朝向这个二级市场。所以在这过程中，您怎么看？您怎么选投资人呢？就除了这个所谓的前面选择的是这个所谓的财务投资人，后面选择战略的资源以外，跟这些人的对接呢，跟这些人的这个理念呢，是不是这个部分您也会有一些可以分享给这个创业者的一些心得？
对，我觉得这点也是比较重要。其实最早期我们讲的是我们的一些梦想愿景，但逐步你需要拿出一个实际的一些成绩，还有包括你落地的商业化场景去告诉投资者，然后我们的确是朝着这条路在走的。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Ubisoft 的股东其实很少有真正退出的。我们的启明投入我们大概有六七年了，从1000万美金，当时我们1亿美金左右的时候估值的进来，到后来50亿美金更多的估值之后，我们的投资者其实很少有主动退出，就代表他们是真的理解我们的愿景，同时我们跟他平时保持很多的沟通。而且我相信接下来的2021年到2030年是全球服务机器人发展的黄金十周年，经过了2010年到2020年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我觉得是基础吧，打基础的阶段和这个持续的我们讲积累的过程，到2021年到2030年我觉得可能会遇到整个全球服务机的黄金发展十周年，这十周年一定会有万亿级的公司。我预测2021年到2025年可能会不断的落地应用场景，包括 AI 教育，包括我们的养老，包括我们的商业物流，以及我们讲的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到2025年到2030年这些公司的业绩，包括他们未来落地的实际的情况，会大量的复制在全球各个地方。
如果您给这个创业者，随便举三个最重要的事情，你觉得创业过程中最重要的三个事情是什么事情？你会觉得是钱，是资源，是这个人才，还是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最重要？
我举个例子吧。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创业者想好这个赛道的话必须要想清楚这个赛道。我一般其实我也看过一些 BP， 我一般比较在乎的是首先你这个赛道这个航道是不是足够大。我觉得很多创业者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愿景寻找了一些赛道其实也不错，但我感觉到他们的赛道过于窄。那过于窄的赛道会面临未来第一市场不够大，第二个可能面临比较激烈的竞争。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赛道选好之后一定要了解，就是说自己的团队的目前的能力是否能够支撑自己走下去，无论是融资招募人才，还有包括技术产品层面的发展。第三点就是说自己的商业模式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想通。如果前面两者都具备了，比如说赛道也具备了，人才也具备了，身边的周围的这几个小伙伴都不错，能力也够强，但是如果说你在后面的商业模式没有想清楚的话，会让这个公司走到一些我们讲的程度，就是说可能会导致了难以为继，资金会发生一些困难。因为你的商业模式不成熟，始终靠我们讲的这种这个融资的话，这个时间其实周期是会比较长的。这三点是我比较想提醒注意的。然后在如果公司已经发展到一些阶段，比如 B 轮或者 C 轮的话，这个时候我觉得公司最重要的反而是一个我们以前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就是文化价值观。一个 team， 你们做出来的东西必须要卖出去，
是，
除非你们自己立下错误，你不会有人怪了，全部都是你。就像我形容，就像在一个沙漠无人区行进的一个大部队，比如 Ubisoft 是个10000人的部队，那我们带了一年的干粮，在这一年干粮里面，带着一年干粮里面，必须要寻找到合适的水源和绿洲，养活这支部队。如果你在这个大部队如果只朝一个方向前行，有可能这个方向没走对，整个部队干粮耗尽的时候，
对，
绿洲还没有找到，我们的资源还没找到，这个是会导致整个部队的整个的失败。所以说我们会派出很多小 BU 小 BG 这样的 team， 带了一定的干粮，比如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水，你迅速出击去寻找到水源或者绿洲。如果我们确定那是个绿洲或者水源的话，大部队再 all in 进去。所以这样子形成我们公司有非常多的不同方向的产品在不断的在向市场推出，去探索市场。这个就讲是我们的文化价值从组织层面战略层面进行了一些调整。对，我觉得可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这个我上次在湖畔大学做了一篇论文，就是论弱 AI 阶段如何实现 AI 独角兽商业化、规模商业化落地的这么一个。因为我们的同学有 Face 加加，有很多不同的 AI 独角兽，那我来做这篇文章其实也算是对我们公司的这么多年的一个战略的复盘，以及未来的组织革新的一个变化。对，
您聊到的话题刚好接着我们想请问您的就是下一个这最后一个话题啊，其实也就是聊聊未来啊。其实您刚刚讲到这个所谓的寻找水源这件事情，那么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您在聊的时候，您也聊到说其实那时候您已经有感觉，就是这个 AI 本身虽然在那个时候18年还是炸声炸响，但是所谓的真正落地能够实现其实还是有些困难。那么今天我想今天又过了几年，我相信这个 AI 今天落地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有些人他落不下来啊，或是还在做这个学术性研究，但有些人像咱们已经多多少摸到地面了，我们在这里面继续奋斗。那么您觉得在这个 AI 的世界里面，如果您看的话，就往前看五年十年，您觉得它会是一个什么场景，然后它又怎么应用在咱们优必选的这个产品上，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
对，我觉得未来 AI 产品，尤其以机器人来讲吧，我觉得未来可能会形成我们公司内部叫 2B、2EC、2C。为什么这么说 ？2B 就是我们讲的，比如在电力巡检、在养老、在商业物流、在我们的 AI 教育里面形成一些大规模用户，然后 B2C 的转换形成我们自己的生态。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2C 存储 2C 的产品的应用。2C 的产品应用比较难的是，我觉得现在 2C 产品有两款应用的比较好的市面上的机器人，一款是我们讲说的扫地机器人，像 iRobot，
是
包括中国的一些公司，我们觉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应用场景。另外，比如说还类似于一些像智能音箱，
是
我们也可以叫它是一款 AI， 或者甚至我们可以叫一个机器人的产品。那这些产品应用场景比较成熟，但是我觉得未来比较大的一个产品的市场方向是，我个人觉得在国内外都是以有一种教育的属性的产品 ,2C 端的产品会，我觉得会在接下来五年会有一个大的发展。比如说像我们的科大讯飞的一些我们的翻译笔，那翻译笔我们讲的还有包括这个我们讲的词典笔，那它可以让无论是国内外学各种不同外语的学生，或者青少年，或者甚至成人，都可以迅速的去学习一些外语。那还有就是我们公司正在做的一些跟小朋友互动的一些，包括辅导作业的，辅导一些我们讲词汇的一些这种产品。这个 EC 产品，我们讲为什么要 EC 产品，就是教育属性的 2C 产品。对
，OK，
未来我觉得会比较大的增长。但是无论是说 2B 还是 2C， 其实尤其是 2B， 每一个领域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市场。比如以优选为例的，我们做的养老的机器人，那养老的整套解决方案，我们跟上海市上总跟上海市市长见过面，我们希望在上海市打造第一个这个全球领先的一个 AI 智慧的养老系统，集成了所有的机器人，包括所有的中台，包括我们讲的所有的一些智能的床、智能的轮椅等所有的产品，集成了一款 AI 的智慧医院。那我们当时在美国做过一个调查，当一个老年人在一个房间里面，在养老机构里面要一瓶水，可能需要十几二十分钟才能拿到这瓶水，才会有医护人员把这个水拿过来给老年人。当时在 LA 还是在另外一个州做的，在另外一个城市做这个测试。那我们现在算了一下，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四层楼五层楼的养老机构里面，当我们用机器人来规划这个路线的时候，你会发现老年人无论是按个呼唤铃，或者是用语音沟通，我们要拿到这瓶水的话，其实机器人会提前沟通啊，这一层第三层楼有20个房间，每个房间的需求不同，它会规划好路线然后去递送，这个效率会大大提升。但未来我觉得像这种无接触式的，随着我们讲的新冠疫情的爆发，其实这种未来机器人做这种服务的场景会越来越多。那这个市场每一个市场其实都是万亿级的市场。为什么我刚才说2021年到2030年是一个黄金的十周年，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在这个里面赛道里面一定会有很好的公司，就针对一个细分场景的垂直领域都会诞生一家比较好的公司。对，我相信。
是的， 是的，非常，我非常同意。我也觉得，其实，在 to B 的行当里面，每一个，您讲教育、医疗或是养老，其他都有许许多的那个所谓的机器要帮他帮忙的那个价值还没有完全被填补。那么在这过程中，其实我们利用这个所谓电脑或机器，再加上 AI 来帮助他填补这个价值，其实空间是很大的。因为现在还是很多用一些比较费劲儿的一些人力啊，或者是一些方法来做，对，这个是其实是比较不合算的，对。对，那么您个人呢？您对您自己未来几年的期许，您希望对您自己这个跟公司一起成长，您对自己有没有什么一个期许？然后您对这个您的团队人啊，就是对人，您自己有什么期许？
对，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Chris。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 Upsher 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以前我觉得每个不同成熟行业来 Upsher 的一些高管，或者我们讲中层的管理者，都比较属于对某一个业务特别熟悉，在一个成熟行业特别理解。其实我希望未来 Upsher 能有更多的闭环型的人才，就是我们讲的综合或复合性的人才。我们最近做了几个 BUBG 的调动，就是我把以前供应链的一个 VP 调到了一个产品部门做 VP。让他做一款 UV 消杀机器人。这次在美国特拉华达呃特拉特拉特呃亚利桑那州还是另外一个学校，他们用的整个 UV 的消杀机器人就是他产品团队提供的。也就是说，他从一个岗位调动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岗位。我需要他去经历除供应链之外所有的产品研发，以及甚至市场销售，以及甚至我们讲的这个行销的工作，让他去全产业链的理解这个产品是怎么做出来的。这对他未来不论是回到供应链去做他以前的事情，还是回到我们讲未来形成一个闭环型人才，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相信未来的机器人行业，随着时间的发展，硬件的技术水平会越来越一致。就是说，你的人脸识别可能是97，我的人脸识别是96.8，但这个水平未来随着开源各方面，我觉得会越来越一致。包括我们的关节。你说 ABB、Kuka 对吧，都有同样的竞争，那未来这个肯定会有竞争。SLAM 导航、语音、视觉技术，如果我们 Upsher 把自己定位一家单纯只是提供机器人硬件的公司的话，未来我们的路我相信会越走越窄，因为这个行业里面会有大量的上万家的机器人公司跟你竞争。所以我们希望是打造的是自己的一个运营的生态，就我们一定要对这个特定的客户运营非常深入的了解。那对我来讲，就对这个战略层面需要不断大量思考。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希望我们公司能涌现出，组织上能涌现出更多的我们的合伙人。所以 Upsher 大概在2021年会推出很多我们的合伙人计划，我们叫机器人计划。那这群年轻人，中层或者高层的管理者，未来我希望他们能涌现出比我在战略层面，还有包括各个这个运营的层面更强的人，未来逐步逐步 step by step 可以成为我的接班人。所以我对公司是有长远规划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时间，包括阶段的使命。我现在是希望在接下来10年把 Upsher 打造成一个我希望的万亿级的公司，但是未来还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去做更多的事情。对，
很好，我今天很高兴，我听到了两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一般的在中国的 CEO 不太提的，就像您刚刚讲，他们多半就提业绩啊、产品啊、市场。您今天提到两个事情，我听很清楚，一个是讲到企业文化，一个是讲到人才的储备。我觉得这两件事，其实我也不瞒您说，我一直跟我一些其他的 CEO 在聊，就说如果现在不早期去把这事情想好的话，其实你就做这么一个巴掌大的公司，你大不起来。因为当你大的时候，你就开始遇到那样的问题，就不仅是业绩产品的问题，而是你得往哪儿走，然后那个路够不够长，那这都要靠愿景以及文化以及中间支撑的人才一路路把它挺过去。那么我觉得你都已经有思考到这些问题，我觉得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时间。
好，谢谢 Chris。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e Path. If you like this episode, please subscribe and share it with your friends and fellow entrepreneurs.